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3章，今天我们读23节到32节。我们已经读过了前面两组的节期，包括了逾越节、无酵节、初熟节和五旬节。这些节期都发生在犹太历的上半年，更准确的说是在前面的三个月。这些在上半年的节期到了新约时代都已经应验，就是包括个人的蒙恩得救和走成圣的道路，以及教会的建立和正在进行的建造。这是每一个新约圣徒切身的经历，也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教会的托付，就是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教会历史的发展是先从犹太人开始，再到外邦人。因此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就这么宣告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希腊人就包括所有的外邦人。然而当福音借着保罗的执事在外邦人中兴旺起来的时候，犹太人因为仅持着旧约礼仪的律法，就慢慢的跟不上了。尤其在主后七十年，当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，以色列人被抛在万民之中，犹太人似乎就从历史的舞台消失了。主流的教会也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神学教导，说犹太人已经被神放弃了，而教会就是新以色列人，已经完全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人。这种错误的取代神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政治利用，带来大规模的犹太人遭受屠杀。而这种错误的取代神学也使得德国的教会漠视这些惨无人道的屠杀。原来当时的主流教会根本没有读懂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所说的，在那里保罗把外邦的圣徒比作野橄榄，他们被接枝在以色列这棵橄榄树上，以色列人因着不信而被折下，好使外邦的圣徒能够被接上去。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保罗继续说，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。你们是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，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，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？保罗就已经预告了，有一天以色列人要被重新被接在这棵好橄榄树上。当然这好橄榄树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接着保罗就说了预言，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保罗的预言要到世界的末了才会应验，而第三组的节期都在下半年一开始的时候。第二组和第三组节期中间几乎有四个月的空档，这段时间是新约教会发展的时期，而新约的教会对旧约的先知完全是个奥秘。这也是为什么但以理书最重要的预言就是七十乘七的预言，前面的六十九个七是连续的，而最后的一个七和前面的六十九个七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空隙期，这个空隙期就相对应于第二组和第三组节期中间的四个月空档。这一段是教会发展的时期，当教会长出一定的声量，也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就来到了最后一个七年， 救恩就要转向以色列，因为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也是雅各对犹大的预言。在创世纪49:10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就是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万民都要归顺。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神必遵守他的约。纵然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还是应着景象，但是时候将到，雅各的预言必要成就。而第三组的三个节期已经局部的应验在新约的圣徒身上，因为新约的教会就是神国的预藏。但是这三个节期全面的应验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，正因为还没有完全应验，解经家们的讲法也不是完全一致。我只是就着今天最能够说服我的讲法来与圣徒们分享。不过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对于还没有应验的事不要太坚持，是一直要有一个谦卑的灵，带着敏锐的悟性，能够看到一些历史事件背后神的手正在运作。我们对经文的理解也要根据这些历史事件来调整我们的解释。我们来读23:24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，要吹角做纪念，当有盛会。七月初一是下半年的开始，犹太历是在以色列人过第一次逾越节的时候，神要他们把那个月改成正月，当时是明历的七月，因此犹太历的七月初一应该正好就是当时明历的新年。七月一日以色列人要守为圣安息日，要有圣会，就是以色列人要聚集在一起读神的话语，向神敬拜赞美，还要吹角做纪念。以色列人把公绵羊的角做成号筒，可以吹出低沉浑厚的声音，在这一天要吹号角作为纪念，因此这一天称为吹角节或者吹号节。吹号角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人召聚在一起，来宣告一个大喜的消息。犹太人自从犹大国在主前586年被灭之后，就一直盼望能够复国，而旧约的先知们也一再的预言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人。然而先知们的预言对于要来的弥赛亚可以分成两类，一类是受苦的弥赛亚，因为他要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；而另一类是荣耀的弥赛亚，他要来用铁杖辖管万国。大部分犹太人只看到第二类，因此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宣告他是弥赛亚时，犹太人不但不相信，还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然而耶稣基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就已经预告他会再来，在马太福音24:30-31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。这里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将以色列人从四方召聚来。其实这也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7:12-13所说的，以色列人啊，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的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，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。当那日必大发脚声，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，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，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。造句的号角声虽然还没有到，但是神已经在开始做事。以色列国在灭亡了将近2500年之后，居然奇迹似的在1948年重新复国了， 这完全是神的作为。而回归的以色列人大多是犹大、便雅悯和利未三个支派，其余的十个支派人数非常稀少。那十个支派都是北国以色列的支派，一直到今天他们还隐藏在各民各族当中，外表我们都认不出来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一直要等到号角吹响的时候，他们就要被招聚。这是我们都可能目睹的历史事件。求神赐给我们警醒的心、敏锐的灵，能够真正认识神的作为。接着我们来读25节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吹角节这一天是圣安息日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并且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这里并没有提到献祭的细节，在民数记29章2节到5节就告诉我们，在常献的祭之外，为着吹角节献上的燔祭，有一只公牛犊、一只公绵羊，还有7只1岁的公羊羔，并且要加上铜献的数祭。另外他们还要献上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。这是7月1号的吹角节，或者是吹号节。接着我们来看赎罪日，我们来读26节27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7月初10是赎罪日，你们要守为圣会，并要刻苦己心，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7月10日是赎罪日，对于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大节日。在利未记16章我们已经读过了，以色列人第一次过赎罪日，那种肃穆庄严的氛围，以及大祭司要经过非常详细繁复的手续，并且把祭牲的血带到至圣所，弹在施恩座上，好让以色列家的罪得到遮盖。这些繁复的细节都一一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隔开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救恩之路，让新约的圣徒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，求恩典、求连续、做应时的帮助。但是要能够享受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，必须符合一个先决的条件，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。因此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新约圣徒，赎罪日已经成为我们的经历，并且我们不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日子才能到父神面前，不是随时随刻，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能够借着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来到父神面前。但是对于不信的犹太人，他们仍然活在旧约的原则下，因为他们的罪还在他们身上。到了7月初10这一天，以色列人要守为圣会，众人要聚集在一起读神的话，敬拜神，并且要刻苦己心。 KJV 的英文翻译是 Afflict your souls， 直接的翻译就是要让你的魂受苦，因为罪的重担仍然在，因此魂要为自己的罪受苦。这一个词会一再的反复的出现，就是要提醒人罪是有代价的，并且要借着献上火祭给耶和华暂时将罪遮盖。献祭的细节在16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，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，请圣徒们复习利未记16章的每日读经。我们来读28、29节，当这一日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因为是赎罪日，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赎罪。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。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要守为圣安息日。而在这一天众人要刻苦己心，就是要在魂里为自己的罪受苦，要在神面前借着献祭赎罪。凡是不刻苦己心的就要从民中剪除。这里我们看到不只是献祭的仪式，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切实的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，为自己的罪心里受苦，这样祭牲的代替才有功效。 其实这就和新约的原则是一样的，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永远有救赎的功效。但是在圣徒这一面，还需要经过自己的认罪悔改，罪才能够得着赦免。接着我们来读30节31节，凡这日做什么工的，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，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这一日要守为安息日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在这一日做工的要从民中除灭，就是要把他治死，这是神给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接着我们来读32节，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，并要刻苦起心，从这月初九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。初九的晚上就是初十的开始，因为以色列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，一直要到次日的晚上，就说出七月初十这一整天都要守为安息日，并且众人都要刻苦己心，为自己的罪深切的悔改，因为这是赎罪日。我们已经读完了赎罪日的条例，但是从历史的进程来说，以色列人全家什么时候才会悔改得救呢？这个问题只有神能够回答，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因此我们不需要猜测，但是在神的恩典中，神给了我们先知的预言，有一些历史性的事件，如果我们看先知的预言再加上合一的解释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历史进程的里程碑。在比对我们今天的情形，我们就知道现在在神历史进程的相对位置。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，要提醒我们警醒等候。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，带领列国来敬拜神。因此赎罪日对以色列人的意义，就是在利未记16章30节所说的，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，使你们洁净，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，脱尽一切的罪愆。以色列人要在这一天脱尽一切的罪愆。今天以色列人身上还承担着许多罪愆，他们还不能够承担祭司的职分。先知但以理就已经预言了以色列人的未来，在但以理书9章24节，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去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高至圣者。但以理那个伟大的预言就是70乘7，一方面告诉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，但他本来的目的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是要止住他们的罪过，除尽他们的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并且要高至圣者，止住罪过。 KJV 的翻译是 finish the transgression， 似乎是指着一个特定的过犯，并且要高至圣者。这就说到70乘7完全结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那一个特定的过犯要被除掉，并且以色列人要一同来高那至圣者。70个期前面的69个期，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时候就都已经应验了，只剩下最后一个期。而在那同时，以色列人也被抛在万民中，他们也还没有高纳至圣者。很显然的，那一个特定的过犯还没有去除。那一个特定的过犯是什么呢？旧约的以色列人经常敬拜偶像得罪神，但是到了新约，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再敬拜偶像了，他们反而是高举摩西礼仪的律法，并且抵挡神的儿子耶稣。甚至于当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因为他查不出耶稣犯了任何的过犯，然而以色列众人却高喊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这使得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， 并且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。马太福音27:25，众人都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他们践踏了神的儿子耶稣，一直到今天还不悔改，这是所有不信的以色列人共同的过犯。这种情形要一直持续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列国起来攻打以色列，先知撒迦利亚就已经预言，在撒迦利亚书14:2-5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见出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至亚萨。你们逃跑并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这就是列国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要降临在橄榄山上，并且橄榄山分成两半，让以色列人有一条生路可以逃走。当以色列人逃跑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基督，他们才认识原来他们所砸的耶稣就是以色列人一直等候的弥赛亚。而那时候以色列人就要全家悔改。以色列人悔改的情形记载在撒迦利亚书12:10-11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砸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上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，如上长子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同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。接着就详细描述以色列人悲哀的情形。以色列人剩下的全家悔改得救之后，他们就要成为神国的祭司，带领万国来敬拜神。这样的情景也记载在撒迦利亚书8:22-23，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，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恳求耶和华的恩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，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，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吹角节和赎罪日历史的应验虽然还没有来到，但看世代的局势似乎已经不远了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让我们都能够警醒等候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因着你的救赎，我们都已经经历了赎罪日，随时随刻我们都能够经由基督的宝血来到父神面前，求恩典，求连续，做应时的帮助。但是以色列人一直还在黑暗中，他们还在等待弥赛亚。主啊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再来，但是你要教会像那贞洁的童女一样警醒等候，因为你说过的话必定会应验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等候你的再来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